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现在在北区的路加小组参与聚会的 Nancy，但是我的爸妈在这里聚会，就是我们是去不同的小组这样子。然后我的就是我讲一下我的个人，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怎么介绍呢？我今年应该是神学院会读完第一年，然后因为然后之后还会再有一年的课程。不过今年之前我都是在一边上班一边读书，然后今年呢，因为工作的变故，所以今年的变化是改成了，没有在工作，然后上2到3门课，并且申请了神学院的 full time 的 course。所以今年是狠狠的读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有很多的时间花在学习和对圣经和神学的学习这个方面，所以今天会有一些的分享。然后今天的主题呢是这个叫骄傲审判和神的国，我们要读的经文会是俄巴底亚书，这个我等一下会介绍。那么OK， 好，先看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前一阵子的那个《马里奥银河大电影》，但是因为那个是第二部，这个现在显示的这个是第一部，所以新的呢我还没有时间去看，因为一直在学习。但是之前的这个马里奥，大家也可能会知道马里奥这个游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但是它的大电影会更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解释。所以库巴呢是这边上左上角的这个龟，它是住在山头上，以欺凌下属的方式控制他们，然后让这些下属可以效忠于他的。库巴是拥有权力，还会渴望更多权力，他想要统治更多的地区这样子，所以他向奇诺比奥王国发起了战争。奇诺比奥就是下面的这个小蘑菇。然后这个反派呢就是会总是发出那种奇奇奇的笑声，然后反派都很爱笑，在这种英雄类电影里面。那主角就是马里欧，他因为掉进了绿色水管，在奇诺比奥王国，然后他和弟弟路易吉都是会正义的一方，他们帮助这个 Peach 公主和这个奇诺比奥，就是小蘑菇，一起打败库巴，灭了库巴的国，然后把库巴关在笼子里。因为我很喜欢打游戏，还很喜欢看这种英雄类的电影，所以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大家可能会常看这一类电影的人会知道，这是非常经典的那种故事情节。反派会他们有他们的渴望，他们贪婪，而且行为恶劣。主角的团队会执行正义，然后拯救百姓，给他们带来安逸。片子一般画面酷炫，然后打斗的场面很帅，还有一些很搞笑的内容，所以我很喜欢。而且最后正义的一方是赢了，那么皆大欢喜，就是 happy ending。我也很喜欢 happy ending。那么我们在生活遇到困境的时候，会不会想谁来执行正义，帮我改变我这种被控制、被欺压的现状呢？会不会有英雄突然出现，蛮有能力，使我的伤痛可以被恢复，让我可以拥有那些原本属于我的资源，可以过上安逸的生活呢？所以今天会以这三个主题来讲，俄巴底亚书是关于以东人的骄傲和神是怎样安慰受伤的以色列人，然后最后国度归于耶和华。然后在读经文之前想我们现在先读经文好了。对对对，就 MC 帮我读经文，有很多很多，因为有21节这样。
好，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 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过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秘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灭剪除。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沾归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虽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灾遭的日子，你不当进他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时候，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的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在锡安山上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水河，火必将他们必将他烧着吞没，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着基列，在迦南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掠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好，谢谢。看一下，好，这就是俄巴底亚书整本的经文了，它是非常非常短的一本经文。之前有朋友来我家吃饭，我说我要讲这一本书，他们都发出疑问说你讲的是圣经的书吗？好像都是不熟悉的那这种名字，但是实际上仔细看，我们好像都有一些熟悉的人物。这一本俄巴底亚书是旧约的其中一本小先知书，是最短的一卷书了。从第一节我们可以知道，是名为俄巴底亚的先知被神晓谕所写下来的。可以，那我们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创世纪的25章。这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然后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然后请 MC 读一下这里。
Okay, 好，创世纪25章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做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正60岁。
好，谢谢。所以这里提到的以扫和雅各，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俄巴底亚书的经文里面讲到的以扫和雅各。他这是那个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他们的后代，以扫的后代呢是被称为以东人，他们住在以扫山的那种悬崖的峭壁里。雅各被神改名为以色列，所以他们也是被称为以色列人。雅各的儿子有犹大、利未、约瑟等等，所以刚才也有提到犹大家和约瑟的后代之类的，这些都是在指以色列的这雅各的后代。那雅各的后代呢，成为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俄巴底亚》这本书大概就是在以色列人经历了一些被攻打和侵略后所写的。但是他们因为经历了不止一次有巴比伦和亚述，据推测有可能会是在亚述攻打耶路撒冷之后的一个时间段写出来的，就是这一本书。那么以扫呢和雅各他们是作为双生子，在胎中的关系就很差，他们就在母腹中已经开始相争了，他们的后代关系也是好不到哪儿去。以扫的后代以东人，他们是住在类似这样的山上，周围是悬崖的峭壁和很窄很窄的路，他们就会说谁将我拉下地去呢？耶和华说他们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住在高处，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公寓里，你住在顶楼，有正面是 city view， 背面是公园的 view， 你看路上的人只有一点点，就会觉得我比他们高或者我比他们大，这样子的一种感受。然后会，而且很多高层的公寓的价格会比低层的贵，还有那种建在山顶的 house， 他们景色都非常的好，视野很开阔，也会使人的思想很开阔。另外，而且就是拿故宫举例子，我是个北京人，但是我就是没怎么去过故宫，总是去后面的景山。这个是从景山看到故宫的一个视角，然后我们就会和朋友开玩笑说，看这就是朕打下来的江山，就是会讲这样的话。那么以东人因为他们住在高处，好像出行住在上一页，对，很难走的路，那出行好像没有很方便，但是他们的优势在那个时代是让其他的族群很难来攻打他们的，所以他们占据了这样的地理优势和安逸的一个状态，助长了他们内心的骄傲，他们开始觉得自己是那个厉害的人了，他们开始依靠自己的聪明，离弃了对神的敬畏。那么神是这样审判以东人的，他们因为自大自视为高，就要被大大的藐视，他们嚣张地质问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耶和华就说，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盗劫在偷盗的时候不一定会赶尽杀绝，摘葡萄就是采摘的时候也会留下一些，但是以东人以为自己拥有许多的财富，他们这些都会被拿得什么都不剩，连藏起来的宝物都会被翻出来，他们会觉得自己聪明，和人的关系很好，那么这些人都要反过来害他们了，还会比他们强，还会欺骗他们，陷害他们，设网罗陷害他们。神的审判是这样夺取以东人一切他们看重的尊严、财富、地位还有性命。第十节讲，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他们最后是被自己最在乎的那些眼前的打倒了，他们失去了他们所看重的，也不光要承担加害别人带来的后果，还要承担这些神为他们量身定制的审判。他们在哪一项轻看神，神就从那一个方面毁掉了他们。 但是不是说住在高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安逸的环境，让他们这样嚣张，因为他们好像和其他比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地方，而且第二节说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那么以东人也不是那个最大的反派，更像是不像是说一开始讲的库巴在发动战争，而像是在马里欧和路易吉的时候情况是路易吉害了马里欧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以东人他们是这样想要保全自己现有的，那么他们因为太看重自己想要眼前的这些事物和财富和智慧。每一项都代替了神，成为了他们的追求，所以他们会忽视其他人的感受，而做出，很恶劣的行为。那么神的审判也是这样刻骨铭心。骄傲给他们带来了的是轻视他人，看重他们自己有的，紧接着的就会有贪婪。哎呀，没有，骄傲使他们产生了恶行。当他们面对别人的恶行的时候，就会袖手旁观，因此欢乐，说狂傲的话，进被害者的城门，看着他们受苦，还伸手抢他们的财物，在岔路剪除逃脱的，将剩下的人交付仇敌。他们和以色列人本是同族的，他们的祖先都是亚伯拉罕、以撒的孩子，他们是以扫和雅各。但是他们却对自己的兄弟的族群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神在这里责备以东人的重点是，当以色列受害的时候，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以色列，他们本应该互相扶持、和睦相处。但是当以色列受害的时候，他们没有帮，有能力但是没有做。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神和他们立约，不断地教导他们。当守他的律例和典章，那最重要的一条是爱神，然后爱人如己，这是以东人没有做到的。他们忘记了神才是供应者和掌权者，也没有爱人如己，是这样破坏了和神的约，因此神也是这样审判他们的。所以以东的骄傲不是说让我们放弃追求，我们可以有安逸的生活，住在高层，或者是成为管理者，拥有权力。但是他们只是在讲说，他们作为以色列的亲人，他们为了求眼前的那一个利益，没有什么好事都没有做，甚至还出手害人。有的时候，老话说那种使人受伤最深的往往是因为家人，有那种冲突会从家中的老人病倒开始，到老人过世开始分家产的时候爆发。因为他们当时的状况是，不管兄弟姐妹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如何，在照看老人、出医疗费，还有最后老人的遗产这些利益的面前，他们家人、兄弟姐妹之间会反目成仇。这样的案例其实我听了不少了。那么这里以耶和华指责以东人，是因为他们只是想要霸占财富。他们对以色列的遭遇袖手旁观，甚至成为了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就像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一样。那这里对我们的提醒就是，不要因为眼前的利益而对身边人的遭遇视而不见。以东人太在乎那些物质的富足了，太在乎自己的聪明才智了，他们没有尽所能地提供他们的帮助，可以提供的帮助。他们害怕帮助后没有回报吗？那真正应该在乎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同思想。我们现在如果是作为基督徒，你已经接受了神的救恩，你明白这个救恩，这神的恩典，那我们可以怎样使用各种资源、地位和将救恩这福音的好消息带给其他的人呢？哪里有这样的需要呢？不认识基督的世界是堕落和破碎的，有很多的战争没有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对于这种我们够不到，我们只是看到新闻里有这样的报道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祷告就是最简单的，其次就是金钱上的支持。 还有的人会尽他们所有，完全献上，成为宣教士。他们会去到那些地方，会住在那里，然后透过他们的生命和他们身边的人讲耶稣拯救的好消息。像我们今天报告消息提到的，Joseph 一家，还有在阿塞拜疆的家庭，还有更多的，还有麦应该就是 Joseph 和吴饼家庭，都会在消息的时候报告他们的近况。有的时候每个月也会有祷告会，可以去参加，听他们本人报告在宣教合场的一些状态，可以花时间回应他们的感受，告诉他们我们有在关心他们，我们有在为他们祷告，这就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最简单的事情了。当然，当我们在向身边人传福音，有各样的挑战，但是我们先不说那个，我们可以先讲一下职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职场上经历过，或者是听说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们两个人是在同一个部门的同事，关系很好，午休会一起吃饭，聊一点公司的八卦。那么有一次，一个项目在落地的时候，你作为其中一方，参与者，有一点点小失误，但是这些失误很快就解决了，没有什么损失。但是部门领导还是指责你了，觉得这是你造成了这样的失误。但是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因为处理好了这个问题，他被升职了。原来之前的失误是这个同事发现却没有及时的处理，然后把这个失误嫁祸了给了你。而且同事总是在领导眼前干活，显得自己非常的忙碌。那你呢？只是专注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没有注意在领导面前有很多的表现。认真工作的情况却没有被领导理解，和你好像关系很亲近的同事，他却设计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害你。那如果说这些是职场上的一些竞争是非常常见的，但是我们要怎样面对和比？面对这些困难呢，如何有智慧的回应，应对这种潜在的伤害呢？我们还可以想，谁会为我们这种，如果是在被欺压的情况下，谁会为我们平反呢？那么以色列人是经历了，被攻打、被国攻打、被掳、被兄弟冷落，期盼着有英雄来救他们。那么耶和华就来了。之前的例子里讲到，这个同事的一些小动作，是谁会能看得到呢？以色列人在，被各国攻打的时候，场面混乱，那谁会看到以东人在当时对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呢？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听到数算以东人罪行的那些话的时候，还听到耶和华在讲，在13节的时候称他们为我的民的时候，他们应该还是非常开心的一个心情。那而且听到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经文，没有。而且听到这样审判降临在以东人身上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觉得哦，你们也有今天呀？你们那时候害我，你们也有今天呀？你们要承担那样的惩罚？那第16节的是讲那些攻打以色列的国家也会遭受耶和华的审判，但是雅各家呢，这些冤屈都会被摆平，所有遭受的苦难也会回报给那些施暴者们，他们会灭亡，而神的子民雅各在耶和华那里会得到原有的产业。这是耶和华是这世界上创造万物的神，他就是有如此大的权柄。而且还会这样体恤人的心，他不光了解他们的感受，我们的感受，也会为他的子民洗清冤屈，恢复了他们原有的富足的生活。他使施暴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口说的话就会成就。他不只是施行审判的，也是带来恩典和盼望的。那么，如果说， 以东人因为他们作恶，所以受到了这样的审判。那么以色列人做了什么，让神可以这样祝福和帮助他们呢？而且神还称呼他们为我的民。其实以色列人没有做任何事，他们是被神拣选的。神和他们立约的时候开始，他们就成为了耶和华拣选的子民。其实以东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他们不敬畏神，他们对自己的兄弟雅各家的困境视而不见。但是虽然说以东人是作恶了，可是以色列人有是什么好人吗？他们其实也，他们在经历这些被攻打和被掳，其实也都是在为自己曾经的一些过犯付代价，只是我们这一卷书没有提到，所以我们就在此不讨论。那么透过俄巴底亚书的时候，这一卷书我们是得知神是这样兴起雅各家的，兴起以色列的，是这样抚慰他们伤痛的，是因为神对人的恩典和爱。这个经文讲的是大概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的事了，但是对于现在的我们也是一样，这样的神是如此的爱世人，甚至从雅各家诞生了一位后代耶稣，承担了世人的罪。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救恩的大能使我们在今天可以与神和好，能成为他的，也可以成为他的子民，一同被他拯救。请 MC 帮我读一下这里的两节经文。
约翰一书第4:9-11，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好，谢谢。所以在我们可能吃亏或者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神也是会如此看顾我们的，使我们可以在世上彼此相爱，使世人可以从我们的爱中看到神的样式。那么当我们和别人聊起来我们的信仰，你会有什么顾虑吗？在澳洲说自己是基督徒好像还挺 OK 的，这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我今年开始在大学，悉尼大学参与学生事工，所以会有那种从中国来的学生问很多的刁钻的问题，有的是想要了解，有的是想要让你为难，或者还有那种当他得知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他就会发表那种看不起你的言论。我现在的小组有一个女生是悉尼大学的学生，她在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说到自己的信仰，那一起和她吃饭的人就在她的面前把话讲得很难听，会说她这是邪教之类的，还有没什么好信的这样的话，还有很多，但是她没有确切告诉我是什么，只是说她听了很受伤。所以我分享了这段经文给她。我有放在这里吗？好，帮我读一下，谢谢。
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是的，对说着这些难听话的人，你还会愿意和他们友好相处，心平气和的讲话，甚至你还要去爱他们吗？在那些不能公开讨论信仰的地方，还会面对政治压力和文化上的影响。像日本甚至是可以公开谈论信仰的国家，但是他们的学校从小就会教育他们的小孩关于祭祀的规矩，而且是强制的。那么如果基督徒的一个家庭生活在那里，他们要怎么向学校提出自己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小孩参与学习那种祭拜的规矩呢？如果他们提出他们的孩子不参与，别人的孩子都参与了，那么他们的孩子就会可能因此受到排挤和霸凌。澳洲的生活还是太安逸了，有非常多的基督教的学校可以选择，也有丰富的神学教育资源，还有大量的教会。 所以，我们不要像以东人，为了自己的安逸，就对他人的困难无动于衷，也不用担心受伤，那么就可以为了福音的缘故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去彼此相爱吧。接下来，请读这一节经文。
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好，谢谢。那么之前说神是这样复兴了以色列，复兴了雅各家。那么他这个英雄来了，打败了恶者，那恢复了人们的生活，这就结束了吗？神，上帝不是英雄，是只是让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他是要重新定下一个规矩。这样，当时拯救者必会来到锡安山，也是会带来审判，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审判的根据是当初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入迦南的时候，神和他们所立的约，是让他们听从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以东因为骄傲，不屑于听从神的教导，当神来审判，便使他们灭亡了。但是因为神和以色列所立的约，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我看一下有没有，没有。第18节讲，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成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最大的诫命是爱神，也要爱人如己。帮我读这一句。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好，那么这里讲到的，在我们里面完全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应当怎样行，让我们可以得以完全呢？可以帮我读这两句。
罗马书13章18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耶和华是满有恩典和公义，他也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他的爱超过了他所要降下的审判。那他对以东的审判是那样的严格和刻骨铭心，但是神的子民是会得到完全的恢复的。当国度归于耶和华的时候，在神的国里就没有什么你的我的了，那些都是神的。那我们既明白神是如此爱我们的存在，就可以不用太在乎我们是不是吃亏了，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受到委屈，或者是那种不公平的待遇了。当我们拥有即使是微小的优势的时候，明白神是掌管一切的，这世上的都是他的，便可以宽容地对待他人，彼此相爱。可能在带领团队的时候，或是成为父母的时候，当我们拥有权力或资源多于他人的时候，就可以善用这些优势来帮助他们，以此体现神的爱。可以向别人，当我们明白救恩的道理的时候，就要向那些还不明白、还没有听过的人讲述耶稣的救恩的故事。再多的，就是要去到那些人中间，可能是跨文化的，和他们一同生活，然后以生命为见证，告诉他们神就是这样爱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前一阵子，我有一个朋友来澳洲，他是从亚洲的那个大国来的。他去的教会是不公开的，但是人非常的多，有各个年龄层段的人，从小孩到年轻 teenager， 然后再到成年人，全部都有。他们教会平时对弟兄姐妹出去短宣、访宣、参与各样福音工作都是大力支持，帮他们筹款、提供培训。那个教会像坚固的后盾，在那个不可以公开聚会的地方，让他们可以放心地参与各样的服事。但是有一天，主日外面来了7辆警车，占满了整条街，把他们聚会的场所包围了。当时他们楼下是大概14岁以下的儿童的主日，他们所有的老师把各自的门全部锁起来，让他们的孩子全部安静，装作没有人。 所以警察进去的时候，他没有发现楼下有这个年龄层的人参与聚会，但是楼上的这些成年人就没有那么轻松了。不过最后大部分人都被放走，他们的主席和牧师被带走。这个事情持续的折腾了他们大概4到5个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呢？因为他们不按规定聚会，惩罚了他们罚金大概是澳币几千刀的样子。所以这样的结果对于在那种不可以公开的地方来说，像是重重的拿起轻轻的放下，因为他们在这4到5个月的搅扰之后逐渐恢复，又继续了开他们之前那样大力的参与各样福音活动。所以这样的困境就是来的猝不及防，但是神的带领和恩典让他们可以无所畏惧。我们又有什么好为了自己不受到伤害而防备呢？神明白我们的处境和感受，就可以不用纠结和担心这些小事了，只管将他的爱告诉更多的人吧，尽自己所有的可以帮助别人吧。神的爱是如此的美好，让我们可以专心依靠他，即使我们眼前的我们想要得到的那个没有得到的话，我们心中的苦闷和缺乏他都明白。地上的万有不都是属于神的吗？当神的日子来到，他必会使我们得安慰。请敬拜团可以 stand by，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吧。神是这样审判以东的，他们藐视神，看重自己眼前拥有的，而忽视身边人的需要，还出手伤害他人，所以他们要承担相应的惩罚。神批评了他们的恶行，怜悯受害的以色列人，使以色列恢复了原有的地。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爱，出于神的公义。他掌管万有，地上的万国，他也体恤人的需要。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和神恢复关系，使我们的过犯得赦免，不致灭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我们应当在神的爱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怕吃亏，也不怕受到轻视，只管坦然无惧地传扬他的名，因为我们是被神重视的宝贝的儿女，国度就归耶和华了。